我只有70分钟，时间很短哦。然后我原本准备的这个 Visual Studio 里面有27个专案，我本来打算把它讲完，后来发现呢，讲完要2个小时，哦，所以我就讲的部分呢，我可能就大概是删掉了一半的内容。但最后给大会的投影片是完整的投影片跟范例，所以如果后续你们有下载要投影片的话，你可以在投影片的最后去下载那个完整的范例。那我是新力资讯的 Terry。那目前主要就是做 Xamarin 的这个跨平台开发的技术推广。好，那我今天的 agenda 很简单哦，就是第一个，如果去年一样是 Dev 2.0.6 这个课程啊，也是由我主讲。那如果你错过了今年的去年的这个 APP 开发的话，我们会用几分钟的时间，很快速的去 recap 一下什么是 Xamarin， 我怎么用 Visual Studio 跟 C Sharp。去做 APP 的开发是跨平台的，跨 iOS、Android， 然后 Windows Phone。那这边也问一下，就是说过去你曾经用过或听过 Xamarin 相关的技术课程的，举一下手好不好？哦，大概一半哈，所以大概有一半的是没听过的哈。那没听过的呢，可能今年会比较累一点哦，因为这一年下来呢，新功能蛮多的。那我会用大部分的时间来介绍一下今年过去这一整年当中 Xamarin 有什么新的变化、新的功能。Okay. 那我再问一下，目前已经有在使用Microsoft Azure 或者是 SignalR 技术的举一下手好吗 ？OK， 好，谢谢。大概1/27吧，啊。好，那我们今天也会用一些时间来讲一下Microsoft Azure 的 Mobile Service， 会做简短的介绍，然后会讲 SignalR， 因为我们今天的范例呢，主要也是以 SignalR 为主要的通讯的方式，然后来玩这个景致游戏啊，来玩景致游戏。OK， 那最后的范例呢，各位如果有拿到投影片，对这个 APP 开发有兴趣的建议各位都可以下载回来。练习一下，那我今天也会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讲解。那一开始呢，先 demo 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APP 嘛，哈。那我就用我的这个各位在，没有看到影片是吗？稍等一下哦。Duplicate。我这边所投出来的呢，就是我目前的实际的设备啊，有包含这个我的Android， 然后我的 Windows Phone 以及我的 iPhone。那我这边就用我的iPhone 跟我的Windows Phone 来做示范。好，首先它其实很简单啊，就比如说我在我的 Windows Phone 上面，我就输入一个使用者 Win Phone Terry， 然后注册，哦，闪退。试一下我的 iPhone 啊，可能网路的问题，因为我这边需要网路，然后我是用我的3G分享。
不用网路线。
我可能没办法用网路线呢。
好。
对，没关系，我待会再试一下好了。OK， 好。OK， 然后我这边呢可以寻找对手哦，寻找对手。OK。 哎呦，有人开始跟我玩了。好，那主要就是你寻找对手之后，他会在 Signal 上面去做配对，然后就可以开始游戏。好，那我们直接来讲今天的课程的内容。那我这边呢，有帮各位recap 一下，花一简短的时间呢 recap 一下，就是说，如果你去年错过了这个 ，oops， 我的 PowerPoint hang 掉了。我的 PowerPoint 好，怎么一直有问题？显示。怎么他一直会有问题？
需要帮
助。怕一波就hang掉了。怎么一直跳到这个？好，这应该就可以了吧？抱歉，抱歉，我的这个设备好像 PowerPoint 一直 hang 住了。好，没关系，我这边可能就直接用投影片来讲。好，好 ，OK。因为大概有一半的学员之前没有听过 Xamarin 相关的课程嘛，所以我用几分钟的时间，很快的去 recap 一下什么是 跨平台开发的一个工具。那现在你要做跨平台开发呢，会面临到一些问题，就是说传统的开发方式，你针对不同的平台要有不同的开发工具跟开发语言。像 iOS 的话就用 Objective-C 搭配 Xcode， 那 Android 的话呢就是用 Java 搭配 Eclipse 或者是 Android Studio。那么在 Windows Phone 的话，或 Windows 8的话，就是用 C# Sharp 搭配 Visual Studio。那你还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多尺寸的问题。好，我的这个 PowerPoint 一直有问题。好，那我就不把它去做一个播印了，就不把它做播印了。你还遇到多尺寸的问题，尤其像那个昨天如果有去观赏那个 iPhone 的发表会的时候，它又多了 4.7 寸跟 5.5 寸，然后又有不同的解析度。那 Android 的这个萤幕解析度跟尺寸又更多了，所以你要在做行动 APP 开发的时候呢，你要适应那么多的解析度，其实这个问题也是蛮大的。那什么是 Xamarin 呢？ Xamarin 就是它是使用，你可以想象成它是一个 Visual Studio 的一个 plugin， 它是一个extension。好，那你装上 Xamarin 之后呢，你可以用你熟悉的 Visual Studio， 用 C# Sharp 的开发语言，然后去开发iOS， 开发 Android 的这个 APP， 然后呢，在世界上30亿台的这个设备上面去运行。那这个就是 Xamarin。它怎么去运作呢？很多人误以为说它是把 C# Sharp 翻译成 Objective-C 啊，或者是翻译成 Java， 其实不是，它是主要是之前的一个开源专案叫 Mono。那 Mono 呢，最主要就是让 C# Sharp 的程式码可以执行在 Linux 的环境。那大家都知道呢，iOS 跟 Android 其实它的核心就是用的是 Linux 的作业系统，所以Xamarin 呢，将 C# Sharp 的程式码直接编译成二进位的档案，然后在 iOS 的设备上，在 Android 的设备上去执行，所以它的效能呢，才可以媲美原生应用程式的效能。甚至我们在有两个专案里面呢，在 Android 上面的效能测试，还有电池电力损耗测试上面，它的这个效果呢，都还比原生的来得好。那这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是因为Android 的这个虚拟环境，它的虚拟机器 Dovik 呢，它优化的程度不如 CLR 来得好，所以使用 Xamarin 呢，在 Android 的这个表现上面测试呢，我们有曾经有两个案例是比原生的效能还要好的。好，那这个就是Xamarin 的一些简单的介绍，大家用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过一下。那今年有什么新的功能呢？第一个功能就是在 Xamarin 呢，在 Android 上面呢，它有所谓的 Multi-View Designer， Multi-View Designer 就是你可以呢新增不同尺寸、不同这个水平垂直方向的 device， 然后呢做一次性的这个layout 的一个设计，做一次性的 layout 的设计。那这个 function 呢，在目前在 Eclipse 上面或者在 Android Studio 上面都还没有这样的 function， 都还没有这样的这个 function。那我们实际的来看一下。那我第一个资料夹就是 Android Designer， 然后我们呢直接来新增一个 Android 的专案，我们叫做 Android Designer。那它的界面档案呢，跟原生的一样，格式呢就是 AXML 的格式，所以我们在 resources 资料夹，在 layout 资料夹下面呢，会有一个 main.axml， 那我们把它打开来。好，那我们在工具箱里面呢，其实就可以看到呢，这个是Android 相关的控制项，你可以拖拉任何控制项来去做我的页面的设计。或者是呢，我透过 Source View 来去看它的这个 XML， 然后用直接打 XML 去做页面的这个编辑跟调整，这都可以的。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它的这个 Multi View， 它的 Multi View。那如果你要用 Multi View 的话呢，在左上角这边有一个 Alternative 的 Layout， 我们可以点一下，那它会有预设的这个 Default View 出来。 那他会跟你说，目前呢是 3.7 寸 WVGA 的这个尺寸，然后呢它是直立的，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切换成水平的。那目前的预设的这个作业系统版本呢是 4.4.2， 就是 API Level 19。那我们可以在左边的这个 Alternative Layout 里面呢新增一个New Version。然后我们可以指定说我要垂直还是水平，比如说我们把它放水平，然后呢这边萤幕的尺寸呢我们调成 large， 那底下还可以更细部的去做设定哦，那我们这边就只调整这个水平垂直方向以及它的这个 size， 好，那它就多出一个设备，那我们再新增一个设备，好，我们选择 portrait 或然后 large 的这个萤幕。那 large 的这边呢，它就是 5.1 寸啊，5.1 寸。那各位可以看到呢，我目前在专案新增之后呢，它有一个预设的按钮叫 Hello World Click Me， 好，那我们可以点选这个 Multi Edit， 好，那它会把它连线起来，意思就是说呢，我更改任何一个地方，它就会所有的这个画面会随着更改。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按钮，我们去修改它的文字。叫做 button one 好了，那你会看到每一个画面它就会变，都随着修改，都会随着修改。那假设说呢，我要针对某一个 device 去做调整，这种multi view designer 呢，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把一个大致的一个 layout 先把它设计出来，然后你可以针对不同的尺寸、不同的方向的 device， 你可以个别的去做微调。比如说我要只调整这个中间这一个，那我就可以把上面的把它按掉，只留中间这一个，然后呢我针对它去修改，比如说我再去拉一个 button 出来好了。好，那你会看到呢，我前后呢都只有一个 button， 然后只有中间只有两个 button， 这个就是你个别的可以去做细部的一个微调。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我现在只有一个 layout 资料夹，当我按下 Ctrl S 去存档的时候呢，它会自动帮我产生不同解析度的这个layout 的档案啊，这边有一个 large landscape， 然后还有一个 large 的 portrait 的这个资料夹，它就会自动帮我产生出来。好，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multi view designer 在 Android 上面。好，回到我们的投影片 ，OK。这是刚刚的 demo， 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iOS layout 的设计工具。如果各位去年呢有听过Xamarin 课程的话呢，在去年他还没有在Visual Studio 上面呢去推出 iOS 的这个 designer， 那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他把这个 designer 做出来了所以呢，你现在在以往呢，你要编辑这个 iOS 的画面，你要设计 iOS 画面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在 Xcode 里面去编辑你的 Storyboard， 去编辑你的 XIB 的档案，然后编辑完之后呢，再把它丢回去给 Visual Studio 做copy hand 的程式码撰写。那现在呢，你只要在 Visual Studio 上面就通通可以完成这个事情哦。那接下来我们来 demo 一下 iOS 的这个 layout 的 designer。同样的，在我们第二个资料夹，我们新增一个 iOS 的这个专案。那它有 iPad、iPhone， 有 Universal 这三个类别让你选。那我们选择 iPhone。如果你是选择 Universal 的话呢，它会产生两个 View 去对应到一个 View Controller， 也就是说呢，它会有产生不同的这个 View 让你去做编辑，然后你对应到用同一个 Controller 呢去控制这两个 View。那我们这边用 iPhone， 然后呢，我们选择 Single View。那专案的名称呢，我们给 iOS Designer。好，那专案建立之后呢，我们可以点一下它的 Storyboard。各位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档案呢，也是 follow 原生的这个档案。OK。它也是去 follow 原生的这个档案的格式哦。那有人会问说，如果我现在用 Visual Studio 去开发 iOS， 那我还需不需要 Mac 的机器？答案是还是需要的。 这是 Apple 的一个限制。你所有的 APP 要做 compiler 的时候呢，一定是要透过它 Xcode 的这个编译器去做编译。所以呢 Xamarin 它帮你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它把你的这个 source code copy 到你的这个 Mac 里面，然后它在背景里面自动去呼叫 compiler 去把它去做编译，然后把结果传回来。所以你可能在背景感觉不到，但实际上你需要有一台 Mac， 然后呢，透过 Intranet 去连线才可以。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designer 一样，在 Toolbox 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它有里面内建的这些都是标准的 iOS 的控制项。那比如说呢，我们拖一个label， 然后呢，我们给它指定它叫做第一页，好，我们把它拉大一点，好，然后呢，把它置中，好，然后我们再给它一个 button， 好，把它拉大一点，然后呢，直到第二页。我这个 button 一按下去，我要让它跑到第二页去。那我们要去建立一个第二个页面嘛，所以呢，我们在上面拖一个 view controller。Okay， 好，那这样我们就有两个页面了哦，两个页面了。那我一样给它一个 label。好，方便识别。然后我一样把这个 button copy 过来。那我们把它改成回首页啊。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让第一页去连到第二页呢？很简单，就是当我们要控制使用者按下这个 button 要连到第二页的时候呢，我们在这button 上面先让它 focus， 然后按下 Ctrl 键拉过去，然后选择 model。那如果你要让它回来也是一样，focus 这个按钮，然后按下 Ctrl 键拉过来，好。那我们实际的在我们的模拟器上面呢，跑一下，我们把它设定为这个，我们的起始专案，然后在 Configuration Manager 这边呢，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专案，它现在的 Playphone 呢是连到我的这个 iPhone 的时机，然后呢，我们选择让它跑模拟器。那我们就可以按下 Start。那接下来他会做的动作呢，就是把 Source Code copy 到我们的 Mac 机器，我们连线的 Mac 机器，然后去做编译。然后他会在 Mac 机器里面呢，把我们的这个虚拟机模拟器把它 launch 起来，好，把它 launch 起来。那如果你要做 debug 的话呢，很简单，也就是你在Visual Studio 里面，你以前怎么做下断点做 debug， 在这边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不会有任何影响。好，那这边呢，就出来了，那我们点一下这个第二页，然后它就跳到第二页，然后回首页就它回首页。那我都还没有写到任何一行程式嘛，就利用它的这个 designer 去做出这些效果。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iPhone 的 designer 的一个介绍。好，那接下来讲另外一个 Xamarin 今年新版本 3.0 的新版本的一个重点，叫做 Xamarin Phone。Xamarin Phone 呢，它是原本的这个 Xamarin 呢，它是没有 UI 共用的，也就是说 UI 你要各自去编写，然后它共用的是你 C# Sharp 的这个逻辑你以前写的 DLL 可以拿来 reuse。好。那 Xamarin Phone 呢，它把一些 UI 的部分呢做了一个抽象化，把它抽离出来。所以呢，你可以用 XAML 或者是 C# Sharp 去设计你的 UI， 去设计你的 UI， 然后让三个平台去共用。那有人可能会有疑问啊，就是说，那跟我用 HTML5 啊 Hybrid 的这种做法有什么不一样？那最大的差异在于就是说， Xamarin Phone 呢，它所宣告出来的只是一个界面的定义啊，比如说我在这上面，比如说你刚刚的圈圈叉叉好了，我定义了一个棋盘，定义了一个 logo， 定义了两个 button， 但是呢，它会对应到每一个平台的原生的控制项哦，它在执行的时候呢，会动态的去对应到每一个平台的控制项。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在我的 Xamarin Phone 里面的 Xamo 呢，宣告了我要在上面摆一张地图。那它在执行的时候，在 iOS 平台上面，它就会用 iOS 的地图；在 Android 里面呢，它就是用 Google 地图；那在 Windows Phone 里面呢，它就是用 Bing 的地图。哦，也就是说，它还是回到原生的这个控制项里面，它不是像 HTML5 呢，它就是用 HTML tag 加上一些 framework 哦，像 jQuery Mobile 啊、Central 啊这些 framework 去模拟出那些控制项，所以它的控制项长得都是一样的，都是模拟出来的。这是跟 hybrid 的 solution 最大的一个差异，最大的一个差异。所以呢，先前的做法呢，各位可以看到，左边呢，以前 Xamarin 的做法，它是共用 business logic， 共用你以前的 DLL 或者是 reuse 你以前的 DLL， 但是 UI 呢，我必须要全部各自去做。iOS 做 iOS UI， Android 做 Android UI， 然后 Windows Phone 做 Windows Phone UI。 那现在的做法呢，除了可以共用我们的这个程式逻辑之外呢，它还可以共用 UI， 共用 UI， 所以它的共用的程度就越高，共用的程度就越高。那 Xamarin Phone 呢，支援几种 page 的形态哦，支援什么 content 啊、master detail 啊、navigation 一些比较常用的这个 page 的形态。好，那 layout 也是一样哦，它有支援 stack layout、absolute layout、related layout、grid layout 哦这些。那控制项的话呢，它支援这些控制项哦，支援这些控制项。那说完了它的这个优点，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 Xamarin Phone 其实蛮兴奋的。那我也实际把它用在我们的专案里面。那我用下来的心得呢，就是说我不得也不说它的一些缺点。它目前这个版本的一些缺点，就是说它的 Xamarin 是没有编辑工具的，没有 designer。像你用这个 Windows Phone 啊 ，Windows 8。你可以用它的 designer 来去拖拉的画面，没有，它就是必须要你手刻这个 XAML， 这是它的一个问题。那目前 Xamarin 的这个研发团队正在研发它的这个 designer。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有一些高使用者互动的比较复杂的这种 UI 的话，比如说我要在我的 list view 或者是我的这个 table view 里面的 sale， 我还要去做一些比如说滑动啊等等的，那你要用 Xamarin Phone 来做的话，可能难度会很高，你要用 custom render， 你就不能用一些标准的控制项去把它组合起来，你必须要用 custom render 去产生这些效果，那难度会比较高。但是它的另外一个特性就是说，即使你遇到这些高互动的复杂 UI 的这些页面的话呢，你还是可以回到原生。它有 hybrid 的模式，就是说，我的原生的页面可以跟我 Xamarin Phone 的页面呢，去在同一个专案里面可以相互去呼叫、相互去教用哦，所以它保留了这个弹性。也就是说，当一些比较单纯的 UI 的时候呢，我可以透过 Xamarin Phone 快速去产生三个平台都可以用的这个界面。那当有一些需要定制的比较复杂 UI 的话呢，我还可以回到原生去跟它做互动哦，它保留了这样子的一个弹性。好，那接下来就是隐藏版的这些投影片，就是因为内容准备太多了，所以我把它隐藏起来。但是这些内容我都还是会提供。哦，这个都是隐藏的。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花一点时间呢来讲一下，就是我先 demo 一下我的 Xamarin Phone 好了。哦，虽然我最后的范例还是 Xamarin Phone， 但是我这边先做一个简单的 demo， 让各位知道说 Xamarin Phone 它是怎么样去运作的。哦，它是怎么样去运作的？我第三个资料夹是 Xamarin Phone。 当我在新增一个专案的时候呢，我要新增一个 Xamarin Phone 的专案呢，不是在 iOS 底下，也不是在 Android 底下，它有一个 Mobile Apps 的一个节点。那这节点呢，这里可以让你选择，有三种让你选择。第一种是使用 PCL 去做共用的这个类别库。然后第二种呢是用 Share Project， 这是Visual Studio 2013 Update 2新的一个专案的形态，叫做 Share Project。那其实它跟以前的 FireLink 的 extension 是蛮类似的哦，它是去做档案跟资料夹的一些连接哦。那我们这边用 PCL， 当你新增之后呢，它会直接产生四个专案。第一个专案呢就是 PCL 的专案，那其他三个专案呢就是分别是每个平台的 Android 的 iOS 的 Windows Phone 的三个平台哦，所以它一次会产生四个专案出来。那使用 Xamarin Phone 的好处就是，你各个平台的程式呢，几乎都不用动，包含我们那个一开始的那个圈圈叉叉，我没有在任何平台的专案上面写任何一行 code， 我只有在 PCL 里面去写哦，在 PCL 里面去写。那我们打开 PCL 的专案里面呢，看到就是有一个档案叫做 app.cs 哦，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档案。app.cs 呢，控制说我的第一个页面，我的应用程式的第一个页面要从哪里开始。好，所以呢，它会有个静态的方法叫做 get main page， 那它会返回呢一个 page 的一个型别的物件。那专案一建立起来之后呢，它会有一个范例哦，就放了一个 label 哦，放了一个 label， 然后呢 label 的属性哦宣告在这边，它是用程式码去产生这个控制项哦，然后直接 return 一个 new content page， 那 content page 呢是继承 page。类别的哦，所以他就直接返回一个 content page。Okay， 好，那我的这个 PCL 的专案呢，程式码就到这边。然后呢，在我的各个平台的，比如说我在 Android 平台里面呢，我怎么去使用它哦？这个也是在专案建立起来，他就帮你写好了，我都没有做任何的一个调整。在 main activity 的这个 onCreate 事件里面呢，它去呼叫 Xamarin.phones.init 去做初始化，接着呢，它去呼叫 app.getMainPage app.getMainPage 就是我们刚刚在 app.cs 里面的这个静态的方法然后画面就会载入了。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iOS 的部分 ，iOS 呢，它在 appdelegate.cs 这个档案里面有一些小小的差异，它是呼叫 app.getMainPage.createViewController 哦，因为在 iOS 里面呢，它都是用 ViewController 来去称呼的哦，所以呢，它用 createViewController 去建立一个 ViewController， 然后呢，指定到我们的这个应用程式的 root 的这个 ViewController， 那画面就会被载入了。那在 Windows Phone 也是一样哦 ，Windows Phone 在我们的 MainPage.axml.cs .cs 里面，它也是去呼叫 app.getMainPage.convertPageToUIElement 哦，这方法，所以几乎你的平台的应用程式呢都不需要去撰写哦。那执行出来的结果呢，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哦，这个是我的Windows Phone 的，它就是一个 label 哦，它就是一个 label， 然后我的 iPhone 的画面不见了，我再把它叫起来。好，然后我的 Android 好像也有问题。Android 会比较慢一点哦， 它的程式的关系。好，所以其实我在上面宣告一个 label， 然后我执行起来，我的这个平台都不用写任何的程式码，它就会自动出现。好，这个是 Xamarin Phone 的一个功能。那我们只是讲一个 Hello World， 让大家了解一下它的运作的原理。那最后我们的那个紧致游戏的，我会让大家看更深入一点的这个 Xamarin Phone 的内容。好，那接下来我们讲Azure 的 Mobile Service， Microsoft Azure Mobile Service。那 Mobile Service 是跟行动Azure 有很多的服务啦。那 Mobile Service 呢是跟行动开发比较息息相关的。它提供了哪些function呢？它提供了 Azure AD 验证的 API， 然后提供了社交网路的这个验证的 API， 你呼叫它的 API 可以很快的去做这些社交平台验证。然后再来呢，它有提供这个推播服务，推播服务呢包含了 iOS 平台、Android 平台跟 Windows 平台。好，所以以往我们要在做推播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需要有一台 Push Notification Server 是要我们自己维护你可能 iOS 的你要维护一台 ，Android 要维护一台当然两个角色是可以合并的。但 Azure 的这个 Mobile Service 呢，它内建的这个功能，你就可以直接去管理这三个平台的这个推播服务然后多平台的资源iOS、Android、Windows Phone、Windows 8的这个平台，它都有资源那再来是 SignalR， 那 SignalR 呢，它是一个client 跟 server 可以即时互动的一个技术那以往的通讯协定呢，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负载比较大啦，或者比较不够及时啦的一些问题。那 SignalR 的特色呢，就是说它会依照 server 跟 client 所支援的协定，它自动去找出最适合的通讯方式。首选当然是 WebSocket 是一个轻量化的一个通讯的方式，然后再来是 Server Send Event 然后 Forever Frame 啊，然后Long Pooling 啊等等的那它支援几乎只要连得上网的用户端，它都支援Phone 啊、Pad 啊、Web 啊，它都支援。那 server 端可以发送讯息到单一的 client 你只要指定 client ID， 我可以server 可以送讯息到某一个连线上来的 client， 我也可以发送到某一个群组它依这个 group name 来去做分群那你发送到群组里面呢，你还可以说我要排除掉哪一些使用者它可以排除，或者是说用群播的方式，就所有用户端你只要下 clients.o， 它就会把讯息发送到所有的用户端。那很简单，就是说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例子，就是用它来做这个即时通讯即时通讯。那好像今天中午在 MVP 的那个场次里面也有那个高老师也有分享类似的内容。那我这边可能就是主要是以移动端为主那它的一个连这个沟通的方式呢是这样子，就是说我的投影片左边呢是我的 client， 右边是我的 server 那我的 server 呢透过 hub 去提供我的服务如果我有多个服务的话，我可以建多个 hub 可以建多个 hub。 那 client 要连线的时候呢他会依照这个 SignalR 所在的 server 的这个 URL， 像我是部署在 Azure 上面，那我就连线到我的 Azure 上面的 SignalR 的 server， 然后去建立一个 hub 的一个 proxy。 好，那当 client 要去呼叫 server 的方法的时候呢，它是用 invoke 的方式去 invoke server 的 function 比如说我 server 这边有一个 my server function， 那我的 client 要去呼叫它的话呢，就用 invoke 的方式。好，那 server 也可以再 callback 回来去呼叫 client 的定义的方法那它这边呢就是用指定用 clients.client 第二个 client 呢是指定说我要连送讯息到哪一个用户端，或者是所有的用户端，或者是群组，所以这边呢可以是 group， 可以是 all 然后接下来呢才是我的这个 client 的方法my client function 那我们直接用一个例子来看一下我们直接用 SignalR 去做一个实作聊天的一个功能OK， 好。那在我的第四个资料夹呢，就是 SignalR Chat， 它有四个专案，一个专案是我的 SignalR Server， 然后一个专案呢是 PCL 的专案，它里面是我的 Client Proxy 的一个专案， 那另外两个呢是我的 iOS 平台跟 Android 平台哦，这两个平台。那我现在讲 server 的部分，意想不到简单哦，就是如果我要做一个简单的 Nine， 两台装置或多台装置，你要互相的去传讯息哦，我 server 要怎么写哦？我们刚刚在投影片里面有看到，就是说我 server 需要有一个 hub 提供服务嘛，哦，所以我的 hub 呢就是名称就是叫 chat 哦 ，chat， 它是继承 hub， 哦，它是继承 hub。那我底下只有一个方法叫做 send， 哦 send 的方法，它带了两个参数，一个是我是哪一种 platform， 我是 web 呢还是 iOS 还是 Android 哦，那它是字串类型。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要发送的讯息是什么，它也是一个字串类型。OK， 那当我的用户端要去呼叫我 server 的这个 send 方法之后呢 ，server 呢就会去针对 clients 点，我这边是点 o， 哦，那当然你也可以针对client， 哦，或者是针对group， 哦，针对 group 哦去做群发哦都可以。那我这边是针对所有的 client 去发送，那 client 呢都有一个叫做 message receive 的方法。那各位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我的 server 怎么知道我的 client 有什么方法？是不是两边讲好或者是什么？哦，当然是需要两边讲好了哈。就是说，但是我在 server 这边 compile 为什么会过？因为我 client 的类别不在这边呐，我 client 的方法不在这边呐。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它是用一个 dynamic expression， 哦，就是一个动态的陈述方法，这是 C# 4.0 支援的。它呢，只有在runtime 的时候才会去解析这个方法是不是存在，哦，编译的时候它不会去报错，哦，编译的时候它不会去报错，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就是它有写说，this operation will be resolved at runtime， 哦，这就是动态陈述的方法。所以呢，我会呼叫 server 会去呼叫 client 的一个叫做 message receive 的方法。好，我的 server 就只有这几行 code， 传送一个讯息，哦，就这么简单。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client。我们的 client proxy 呢也叫做 chat，哦，那这边呢我会宣告一些私有变数，哦，包含就是我的 platform 是什么啦，我的 hub connection 的物件啦等等的，哦，那它的建构式呢必须传入一个 platform， 我这边指定说它必须要传入 platform，哦，我是 iOS 啊，我是 Android 啦，我是 web 啦等等的。那当它建构的时候呢，会去初始化，会去 new 一个 hub connection。那在这边呢，你就要指定我的这个 signal r server 的 URL。像我这边是 terry signal r chat 哦，点 azure website 点 net 哦，各位可以看一下，就是我的这个server 这边呢，我的 azure 里面有这么多 website， 包含我的圈圈叉叉哦，就是我的井字游戏，然后还有我的这个 terry signal r chat 哦，这个 server 都部署在 azure 上面。那我连到这个 Azure 的 server， SignalR 的 server 之后呢，我要指定说我要连到的是哪一个服务嘛，哦，连到哪一个 hub， 那我们的 hub name 是 chat， 好，哦，所以我就连到这个 chat。好，我的初始化建构值完成之后呢，我要对它下 connect 的动作，所以我这边有一个 connect 的这个非同步的方法，哦，那当我去呼叫它的 connect 的时候呢，它才会真正的去连到我的 SignalR server，哦，所以它会用 connection 点 star 的方法。那点 star 呢，它有其他的这个 overload 啊，哦，比如说我可以指定我要用什么样子的通讯协定，我要用 long pooling， 我要用 WebSocket， 我可以指定它，甚至我可以指定一个阵列给它，让它去自动去选择。那如果你不指定的话呢，它就自动去选择最适合的。好 ，OK。那当连线成功之后，所以我这边用 await 去等待它连线成功。哦，连线成功之后呢？我这边有一个 proxy 点 on， 这个 on 呢是一个 server callback 的方法，也就是说，当 server 呢去呼叫我的 message receive 的时候呢，我就是要去处理中间的这些事情。好，各位刚刚可以看到，就是说我的 server 其实是会去呼叫 client 的 message receive 的方法，所以我们在 client 这边呢就要指定这个方法给他。好，那我在里面做什么呢？我让他去触发我宣告的一个 event， 叫做 on message receive 的 event。在我宣告在上面，哦，有一个 event 叫做 on message received event，哦，那它带有一个参数是 string 型别的一个参数，也就是说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的用户端的这个 on message received 事件发生的时候，那我的这个装置我可能要去做出一些相对应的动作，比如说我把这收到的讯息显示在我的这个画面上， 好，这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 connect 的这个最后的一个方法呢是 send， 哦，他会去 send 说，哎，我已经 connect 完成了，所以呢，我这边有一个带给他一个讯息哦。那这个 send 的方法其实就是去呼叫我的这个 server， 所以我用 invoke 的方式，我去 invoke 我的 signal hub 里面的一个 send 方法，然后把我的 platform 跟我的 message 带给他。OK， 那我的 client 端就结束了，好 ，process 就结束了。好，那它是一个 PCL 嘛，所以它会让Android 跟 iOS 去共用。那我的 Android 怎么去用它呢 ？Android 呢是在我们的这个程式里面。首先呢，我的 Android 呢给大家看一下。我先让他看效果图啊，就是执行的结果。好，当我的这个iOS 它连上去的时候呢，它会去发出connect， 它连得到吗？连线连得到吗？如果它没有出现，就表示现在网络连线是有问题的哦，有问题的。OK。它已经连到了，所以各位看一下刚刚的程式嘛，我在 connect 的最后做了什么？我去发送一个 connected 的这个讯息嘛，哦，所以呢，那我的这个我去呼叫 send， 那 send 它会有 platform 嘛，所以呢，各位可以看到我的 iPhone 里面呢，它就是会有 platform 再加上我的什么 connected， 这个就是定义在这一边哦。我有一个第一个参数是 platform， 然后中间有冒号，后面是我的讯息。那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Android 的部分。它现在的连线可能就因为可能在这边环境的关系哦，当它连线之后，它也一样就是发送一个 Android connected， 那我的这个 iOS 就收到了。好，比如说我的 Android 呢，我对它去发Hi iOS。好，那他这边就收到了，马上就收到了 ，OK。那我这边也可以回给他，好，就是Hi。OK， 好，那所以呢，就这样子就可以完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即时的通讯哦，在所有的这个用户端里面哦。所以我的 Android 的程式码呢，其实很单纯。我的 Android 程式码呢，各位可以看到，我就只有一个文字输入框。然后底下是一个什么？一个 list view， 一个列表，好，去显示我接收到的这个讯息，好。所以在我 Android 的程式里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 Android 的程式哦。我们 Android 的程式呢是载入页面里面的控制项，好，先载入进来，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我的一个 edit text 的一个控制项，跟我的一个 list view 的控制项。然后呢，我去宣告一个，我去 new 一个这个 client。好，就是我们的 Hub Proxy 哦，然后呢，建构是我们要把平台带给他嘛，因为这是 Android 平台，我就带 Android， 然后呼叫他的 Connect 方法哦，呼叫他的 Connect 方法。那之后呢，就是当我的这一个我去注册 On Message Receive 的这个事件，也就是说，当 On Message Receive 接收到讯息之后呢，我就把这个讯息加到我的前面的这个 Android 的 List View 里面，好，加到这个 List View 里面。好，那它的功能就完成了。它的功能就完成了。好，那当然，中间就是说，当我的这个 editor text box 哦 ，editor text 里面，当我的文字输入框输入讯息，按下虚拟键盘的 down 或者是 enter 之后呢，它会对 server 去发送讯息哦，会对 server 发送讯息。OK， 那 iOS 的程式码呢，大同小异哦，所以你透过 SignalR， 透过简单的几十行的程式码，你就可以完成这个即时的通讯。那你可以再更 enhance， 你可以就是说，比如说我多了一个群组的功能哦，我多了一个群组的功能，那你就可以分群哦。那我甚至可以有一个页面是列出说我现在群组成员的一个列表等等的，你可以更加的 enhance 它。那程式码不会很难啊。那如果大家对这个范例有兴趣的话呢，9月24号我的一个同事呢在线上 MVA 的这个课程里面呢，他会有。比较完整的这个即时通讯的一个范例哦，就是以我这个范例为基础，然后呢去 enhance 它 有加上群组啦，然后群播的一个功能。那这个是 SignalR 的部分哦。好，那最后呢，就是一个跨平台的一个练习哦，跨平台的一个 demo。那这跨平台呢，我们就是用的是 Xamarin Phone 的一个技术哦 ，Xamarin Phone 的技术。那在讲解这个这个范例之前呢，有一些注意事项想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你现在用 Xamarin 用 Visual Studio C Sharp 去做跨平台开发有几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用 PCL。那 PCL 的方式呢，就是回到就是各位很熟悉的，就是我可能去开发了很多的 library， 然后呢去共用。我以前可能是共用在不同的这个专案里面，那我现在只是把它拿来共用在不同的平台哦，在 iOS 的平台，在 Android 平台上面哦，因为他们全部都用 C Sharp 写嘛哦。那所以它呢，优点是简单易懂，哦，然后呢，共用商业逻辑，但是呢，涉及到 UI 的，比如说我点了一个按钮，它要 handle click 的一个事件哦的这个处理函数，那这个部分你就没有办法去共用了，因为每一个，比如说 Android 的 button 是叫 click，iOS 的 button 叫做什么 touch up inside， 哦，可能每一个平台的这种这个 UI 控制项跟它的属性方法都不一样。如果你用 PCL 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共用这一块，你只能共用什么商业逻辑跟平台无关的哦这些部分哦，你的演算法啦，你的一些哦等等的，你的商业逻辑。好，那第二种方式呢是 MVVM Close。MVVM Close 呢是 GitHub 上面的一个开源的专案，那它是以 MVVM 的框架为基础，所以你可以完全的 leverage MVVM 的一些特性。哦，你可以拜的做 command 哦，然后可以拜的属性双向的去做细节哦等等的啊、哦。那原因，那它的改版速度比较慢，但是它是现在呢共用的 framework 里面相对来讲是比较成熟的，因为它从2007年开始就有这个开源专案，然后它的技术蛮成熟的，但是它是只有一个英国人在维护哦，所以它的改版速度会比较慢。那最后一种方式呢，就是 Xamarin Phone。哦 ，Xamarin Phone 的方式，那它是 UI 跟程式码共用，然后官方呢提供了很多的元件库，比如说它有一个签名板哦，那这个签名板呢是你可以共用在三个平台上面的，那它有地图，它有一些 camera 相关的操作，它有网路的一些操作，那这些是官方所提供的一个免费的元件库。那它的缺点是没有视觉化的编辑工具，还没有哦，还没有视觉化的编辑工具。然后呢，不适合复杂的使用者互动界面，这刚刚有提过了哦，就是因为我们实际在专案里面去用过 Xamarin Phone， 所以它的优点、缺点其实我们非常的清楚哦，非常的清楚。好，那跨平台开发你还有一些考量因素，好比说，如果你的 APP 里面需要用到资料库、本地资料库，你用 SQLite 的话呢，也要注意。iOS 跟 Android 2.2 以上是内建 SQLite 的这个 library 的哦，是内建的。那 Windows 8或 Windows 8.1 的话呢，你要去用这个SQLite for Windows Runtime， 或者是 SQLite for Windows Runtime 8.1 哦，这个在 Visual Studio 的 NuGet extension 里面都可以去下载。那如果你是用 Windows Phone 的话呢，你就要用 SQLite for Windows Phone 的这个 extension。那这个只是SQLite 核心的 library 就是 SQLite.dll 哦，这个元件啊、哦。那另外还要介绍就是 SQLite.net PCL 的这个版本，它有分 PCL 跟非 PCL 的。那如果你要做跨平台的话，你要选 PCL 的这个版本。SQLite.net 呢，让你可以用类似像 Entity Framework 那样子，用 Entity 的方式来去操作你本地的资料库哦，用 Entity 的方式来操作本地的资料库哦。那如果说是档案存取的话呢，要注意的是 ，iOS 跟 Android 平台它是档名是大小写区分的，哦，在 iOS 的模拟器里面是不区分档名的大小写，但是实际是区分的，所以有时候你在开发的时候，我可能在模拟器都很正常，但是在实际就觉得，哎，怎么会有什么找不到档案啊或什么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模拟器大小写不区分，它的实际大小写是区分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分隔符号是不同的、哦、Windows 跟 Linux 的分隔符号是不同的，这个要注意。所以一般我会建议说，你用 path.combine 的方法，把你的路径跟你的档名用 combine 的方式，那这样就不会有什么那个斜线斜错边的问题、哦、 那个路径分隔线分隔号斜错边的问题。那如果你要做网路的存取的话呢，唯一可以在 iOS、Android、Windows、Windows 8共用 Windows Phone、Windows 8共用的呢是HTTP Client PCL 的版本。HTTP Client PCL 的版本，它一样有分 PCL 跟 Non PCL， 所以这个是你在做跨平台开发的时候呢，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我这边其实原本有 PCL 的 demo 啦，然后还有什么MVVM Close 的 demo， 那范例也都有了，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是用 Xamarin Phone。为什么最后挑 Xamarin Phone 呢？原因是因为Xamarin Phone 呢，它也用了 PCL。我们刚刚在 Xamarin Phone 的 Hello World 里面就可以看到，说它一次建了四个专案，其中一个专案就是 PCL 的专案。那再来的话呢 ，Xamarin Phone 呢，它是也是 MVVM 为 base 的哦，它也是 MVVM 为 base 的。所以我讲的这一个范例，其实都可以 cover 前面两个跨平台开发的方法。哦，概念上是一样，但是只是实作的方式有一些不一样。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就是我们的这个我的 Windows Phone， 还有我的这个好。它的画面更新的很慢哦，因为现在网络的速度不快哦。好，那我就直接来讲解哦，就是跑掉了。好，我就直接来讲解。好，首先我想 UI 的部分哦 ，UI 我们刚刚在范例里面呢是用这个程式码来宣告我们的 label 嘛。好，那我们可以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刚刚的那个 Xamarin Phone 的范例。好，如果我这边呢要用，我不要用程式码去宣告我的 UI， 去设计我的 UI 呢，我可以用 XAML。好，那我可以在专案的右键呢去新增一个 item， 然后呢在 code 这边呢有一个 phone XAML page， 那你新增之后呢，它就会新增一个XAML 的档案。好，那这边就是我们的 XAML 档案。那你会看到呢，我这边呢有一个 label， 好，有一个 label。好，那它的 class name 呢就叫做 Hello Phones， 那我就直接在 app.cs 里面呢，我把这一段原先的这一段呢把它 mark 掉，我就直接去 return new Hello Phones， 用这，如果我是用 XAML 的话呢，我就用这一行来取代就可以了，好，用这一行来取代就可以了。好，那回到我们的这个圈圈叉叉的这个井字游戏的这个专案。那你会看到呢，我在这个专案里面呢，我这个资料夹里面呢有六个专案，其中一个是我的 SignalR 的 server， 这个最底下这个圈圈叉叉点 web 是我 SignalR 的 server， 然后再来呢是我的 SignalR 的 client proxy， 就是圈圈叉叉点 client， 那接下来是四个专案呢是我的 Xamarin Phone 的专案，我的 Xamarin Phone 的 PCL， 我的 Android、iOS、Windows Phone。那一样 ，Android、iOS、Windows Phone 呢？我在这边一行程式码都不用写，哦，一行程式码都不用写，我只针对这个 PCL 来去做编写。我们先从 server 开始讲起。那因为圈圈叉叉井字游戏呢，看起来很简单，那其实你要 handle 的东西还蛮多的。我这边不会去讲怎么去设计一个，因为我里面都有很完整的这个注解哦，有很完整的注解，我把它打开来。这是我的 hub， 我的 hub 呢叫做 game。我的 hub 叫做 game。那这边我有注册一些私有的一些变数，然后这边我把重点稍微提一下，就是说所有连到我 SignalR server 的，我都要把它的，我们有按注册嘛，所以注册的名字我要保留下来，所以呢，我就是用一个 player 的这个型别，然后把它放在我的 list 里面，它是一个泛型哦。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player 里面有什么。 player 里面呢会记住你的名称，会记住你的对手是谁，然后你现在是不是正在玩游戏，然后等等等等，有了这些属性，这个就是我的 player 的属性。那我会把所有的 player 呢放到我的这个 list 里面。 那当 player 两个 player 去配对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一个游戏的 session 嘛。那游戏的 session 呢，我会另外用一个 list 来存放哦。那游戏呢就叫做 tic tac toe， 就是紧致游戏的英文哦，就是 tic tac toe。那这里面就会有包含紧致游戏的一些商业逻辑啦。好比说我这边呢就我的注解里面就写说我是怎么样去定义的，用一个阵列去定义我的棋盘。然后怎么去下棋等等的，然后你怎么样去返回说对手，你的对手还有你下在哪一个方向，你要返回什么样的资料。那其实里面我还有多写了一个，就是我怎么跟电脑对战。那你的电脑会有 UI 嘛，就是你不可能电脑就随便找一个空的位置就下，那个是不是人工智慧，那就是人工智障嘛。所以我这边还会有，它会有演算法就是说我怎么用电脑，如果你是要跟电脑下的话呢，它要怎么去算说要下在最好的位置上那但是我在这个范例里面呢，我并没有做到我的手机端，我的手机端没有电脑对战，但是我在 server 端已经做进去了已经做进去了。 OK， 这个就是我的 TikTok 的这个类别那两两配对之后呢，就会产生一个 TikTok的一个物件，那我都把它放在 list 里面，就会知道说目前有多少人正在，多少个游戏正在进行当中。第一个是我有多少个玩家，第二个是我有多少个游戏在进行当中。OK，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 signal 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当 on connect 的时候，我要做什么？我要更新我的统计资料我要更新我的统计资料，然后设定与电脑对战，这个没有用到然后呢，注册使用者注册使用者，然后下棋下棋，然后如果检查有赢家的话呢，就结束游戏嘛，然后通知双方谁赢谁输然后这个是寻找你的对手，我们会从那个player 的那个对手里面呢去找出来，去跟你配对去跟你配对。那事实上我也有做一个网页，是跟我的那个signal 是 host 在同一个页面的，叫做圈圈圈圈叉叉点 azurewebsite.net。所以如果说你用手机你找不到你的玩家的话呢，你可以登上这个网页登上这个网页，然后你可以用网页版的用网页版的，我就是跟我的那个 signal 的 server 是同一个，就圈圈叉叉点 azurewebsite.net。那这个我会一直开着，我不会把它结束掉。好，那这个就是 signal server 的部分甚至我要判断说谁先谁先，那这个我就用乱数产生两个配对之后呢，我去用乱数去决定说哪一个先开始好，那这是我 server 的部分。那我的 signal的这个 client proxy 呢就是在这个圈圈叉叉 client.cs 那里面我要 handle 的事件就更多了我要产生的事件就更多。我们刚刚在第一个 signal 的范例里面只有 on message receive 这个 event 嘛，那我的圈圈叉叉紧致游戏里面有 status update 的时候要触发一个事件，找到对手的时候触发一个事件，对手下棋或等对手下棋的时候也有事件游戏结束也是一个事件等等等等，或者是说有人玩到一半就离线了那离线的话你就要判对方赢嘛，那这也是一个事件。所以我底下的程式码呢，都是在做这些事件的一个处理做一个事件的处理。好，那每一个都有注解，其实看注解还蛮容易理解的好，那 signal 的部分讲完了，再来就是讲我们的 Xamarin Phone 的部分。Xamarin Phone 呢，在我们的PCL 的这个专案里面PCL 的专案里面，在这上面Demo 圈圈叉叉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Xamarin Phone。app.cs 我刚刚有提到它是负责什么去初始化嘛去做初始化嘛。那这边呢我会先宣告一个圈圈叉叉 view model 各位看到 view model 就知道说这个是 MVVM 嘛MVVM 我的 view model 在这边所以呢我的 view model 最主要是要跟我的前端的这个 XAML 的这个程式呢要去做 binding 的因为我上面有控制项，那控制线要跟我 view model 的属性去做 binding， 还有去跟我的 command 去做 binding 所以我的 view model 最主要是做这个事情。那我主要的这个 phone 呢叫做 main phone 就是我们的 XAML 档案，唯一的一个 XAML 的档案在这边 main phone 点 XAML 好， 那这个就是我的 demo 哦，其实看起来很多，事实上并不复杂。我给各位看一下，以 Windows Phone 的部分来讲好了。好，我的这个画面呢，分成几个区段。第一个区段呢，是我左上角的 logo， 然后右边呢是显示我的讯息。哦，所以我的第一个区段呢是 logo 加上一个讯息，一个 text box， 啊，一个 label， 好。第二个区段呢是要输入我的使用者名称，好。第三个区段是两个 button， 第四个区段是我的统计资料，哦，我的统计资料。第五个区段是我的棋盘，好，所以我就五个区段。那反映在我们的这个 demo 里面呢，你会看到。我的第一个区段在这里，图示与显示讯息区段，它这边有一个 image， 就是我的 logo， 哦，然后呢有一个 label 是我的 message， 那 message 呢它的 text 的属性就是 binding 到我的什么 message 的这个属性，那这个 message 的属性，如果各位有以前有用过 MVVM 就很熟悉这样子的写法哦，那如果没用过 MVVM 的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我的ViewModel 一定要有一个属性让它去做 binding， 所以我们切换到我们的 ViewModel 里面呢，在属性这一边你会看到呢它有一个 message 的属性，哦，那它有一个unproperty change 的这个事件，它会去做更新，当一旦前面你 binding 的这个控制项有变动的时候，它会去通知它资料有变动，哦，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ViewModel 呢是去实做 iNotify property change，哦，这个界面，哦，所以呢我们的第一个区段就是一个logo 跟一个 label， 然后呢姓名的区段呢就是一样一个文字嘛 label， 然后一个什么输入框让你输入你的名字，哦，让你输入你的名字，好，那你会看到就是说我的这个Windows Phone 啦 iPhone 啦长得有些微的差异，原因就是说它会对应到每个平台的什么原生的控制项，哦，它会对应到每个平台的原生控制项，那接下来就按钮区段嘛，就两个按钮，所以我有两个按钮。那按钮的部分呢，我这边有 command 去 binding 它的 command， 我的 view model 的 command， 一个是 cmd register 注册使用者，另外一个 cmd find opponent 就是寻找对手。好，在 MVVM 里面呢，我们就是通过用 command 的方式来去跟前端的这个物件，哦，去做一个动作的一个委派，哦，一个动作的委派。比如说 button 来讲，它的预设动作就是 click 嘛，好，所以就是用 click 的方，就是 binding 到我的这两个 command， 好。那当然我还有就是，当我按下注册使用者，我就要让它返回，就不能再按了嘛，所以我这边有一个什么 is enable 的属性，这也是 binding 到我的 view model 的一个两个属性哦， find opponent 也是一样，好。好，在接下来这个区段呢就很单纯，状态区段嘛，它其实就是三个统计数字，连线中的使用者有多少，进行中的游戏数有多少，已结束的游戏数有多少，哦，那分别对应到一个 label， 两个 label， 每一个统计数字对应到两个 label，哦，那接下来棋盘的部分呢，我就是用 grid， 哦，棋盘我就是用 grid 里面呢，我放的是 image， 哦 ，image， 哦，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呢，我的棋盘呢就是九个 image， 然后用 grid 去把它做出来。那每一个 image 呢，Xamarin Phone 里面的 image 呢，它是没有 click 的这个方法的，哦，它没有这个 command 的，所以你必须要搭配什么，Tab Gesture Recognizer， 哦，就是它是有一个手势的一个侦测的一个宣告 ，Tab 就是我按下去嘛，所以这个 Tab Gesture Recognizer 就是说我去侦测说我有没有按下去这一个图片，哦。如果按的话呢，它就 bind 到一个 command 叫做 placemaker 就下棋，哦，placemaker 就下棋，所以当我按了之后就下棋，按了之后就下棋，那下棋就是后面的这个逻辑，哦，那我的 view model 里面，哦，就是在处理刚刚的那些属性，哦，每对应到前面 demo 的控制项的属性，还有它的 command，还有跟我后端的 signal R 去做结合，所以你会看到呢，我这边会有用户端的 callback 啊，就是说，我的更新统计数字啊，显示对手名称啊，等玩家下棋啊等等的哦，这些 client 的这个方法的使用哦，通通在我这个 view model 里面哦，那这样就结束我们的这个PCO 的这个专案了。 那当你写完之后呢，我的平台不用写任何一行程式，就直接 compile 就可以执行了。好 ，compile 就可以执行了。包含我的 Windows Phone 也是上架的，我也是透过这个程式去上架。哦，透过这个程式去上架。哦，所以我的三个平台一行 code 都不用写。哦，一行 code 都不用写。你唯一要对他们做的就是 compile， 哦，就是去执行它。OK， 好，所以这个就是 Xamarin Phone 的一个特色哦，它就是让你的这个界面呢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义，定义之后呢，我的平台就去全部可以共用这些界面，然后共用我 View Model 的这个逻辑哦，然后我的平台就不用去撰写程式码。OK， 好，再回到我们的这个投影片。最后就是我的一个参考资料哦，然后我的我里面的一些范例，如果参考外面的，或者说有一些原厂的一些资讯的话，我都列在我的参考资讯里面。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个 Q&A 哈，因为我这边有三件礼物嘛，所以我就问三个问题。